美军高官突然访问基辅，乌克兰恐怕迎来最大规模联合打击。间谍案燃烧，英国必要时将挑战中共。中共突然再禁止日本水产品，央视偷拍被揭穿。重磅，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解除美台交往限制。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为重启谈判，以结束俄乌战争，近日做出最新尝试。《华尔街日报》引述两位官员独家报道称，美国一方面派出一支由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带领的国防部高阶代表团，19号同基辅的官员进行会谈，同时亦持续同俄罗斯秘密协商，起草新的中战计划。一位资深政府官员表示，德里斯科部长前往乌克兰以掌握当地实际情况，将参加乌克兰的会议，并且将他的发现回报白宫。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是时候停止杀戮，并且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另一位官员指出，德里斯科的任务是受川普委托，重启和平谈判。这个是到现在为止到访当地的最高层级五角大楼官员，为停滞的俄乌和谈和军事技术合作铺路。白宫认为，在先前的尝试都失败之后，莫斯科可能会更加愿意接受由军方斡旋的谈判。德里斯科亦计划稍后和俄罗斯官员会面。美国总统川普18号表示，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阻止这场战争。他说，我其实已经阻止了8场战争，我还有一场要和普京处理，我对普京有点意外，这件事比我想的还要来。美国媒体 Axios 就报道，美俄一直在度秘密磋商起草的新计划，包含28项要点，分为乌克兰和平、安全保证、欧洲安全以及美国未来和俄乌双方关系等四大类。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方案如何处理乌东领土控制等存在争议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特使魏科夫正带头起草这个方案，而且已经和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此进行讨论。报道补充说，德米特里耶夫对此持乐观态度，但泽连斯基多次重申，停火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要素，但俄方缺乏停火意愿，使到局势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和产业扶持正加速迈入新阶段。S 账号 Military News UA 的消息透露，欧盟首度同意动用乌克兰重建基金中的 1.4 亿欧元，直接投入军民两用科技，包括无人机、导航系统、航太科技和冶金等领域。这笔基金原本以民用为主，现在突破使用限制，引起各界瞩目。多个欧洲与北约成员国近来同步宣布对乌克兰的军购、基金开放和新式武器供应计划，形成一股由欧洲主导的冬季前军援潮，并且加强乌军入冬后的作战能力。俄乌战局显示再度升温。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近来持续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持续发动导弹、无人机和炮击攻击，在19号清晨继续空袭这个地方，锁定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切断电力供应，并且在冬季来临之前打击多处民用设施，造成至少32人受伤。这个已经是3日内第3次攻击哈尔科夫。 New Talk 报道，乌克兰48个钟内可能会迎来俄罗斯最大规模的联合打击。 S 平台推主 OLDOC100UA 指出，俄罗斯正积极将图95MX 战略轰炸机从远东转移到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基地，现在至少6架图95MX 已经部署到俄国欧洲部分的机场，另有一架仍然在空中调动。另外至少3只口径 巡弋导弹载台已经完成装载，米格 31K 亦具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能力。据研判，俄军可能在未来几日准备发动新一轮结合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行动，优先锁定乌克兰能源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推主 Loral Reports 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已经完成一场大型联合打击的所有准备，预估可能在48个钟内发动。另外，推主 Aurora 107E 引述路透社报道指出，俄罗斯计划在今年生产多达12万枚破坏力强大的滑翔炸弹，其中包含大约500枚新型远程版本，能够攻击更多城市和城镇。他评论指出，专制强权在承受战争代价上具有高度的人性，而自由世界领导方的犹豫不决反而助长普京的信心。好消息，宝器18美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一早不是那么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离神气，晚头睡得不是那么好。在中医理论呢，通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器18美是参考中医君、神、作、洗概念，精选18美草本成分，调配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用过的人回复话，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累，手脚也都没那么冰冷，晚黑更加容易放松睡觉，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的。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帮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那些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明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先咨询专业医生。下面我们继续另一个话题。英国的中共间谍案持续蔓延，自英国军情五处11月18号发出警告后，多位政界人士揭露曾经被招募。英国安全大臣表示，英国不会容忍以隐蔽的精心计划手段干预英国主权事务。11月18号，英国军情五处安全部门向英国议员、上议院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发出警告，中共间谍正针对英国政界人士进行大规模情报搜集和影响活动。军情五处这个举动前所未有，并且点名商务社群网站领英上边两名女子 Shirley Sun 和 Amanda Chu， 指其假装是民间的猎人头顾问，实质为中国国安部招募在英国政界工作的人，借机索求非公开和内幕资讯。每日邮报19号报道，中共间谍的目标包括曾经担任最高级别职务的政治人物，两名招募者之一和英国财政部、科学、创新和技术部的公务员、威尔斯议会官员以及威斯敏斯特公共事务机构的顾问都有联系，其中包括保守党财政大臣和教育大臣的前特别顾问，以及包括托尼布莱尔研究所在内的智库成员。18号，英国下议院就中共间谍问题展开辩论。英国安全大臣丹·贾维斯指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警告，中共正试图招募和培养可接触国会和英国政府敏感资讯的人。中共对有价值的资讯门槛很低，这个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通过从各种渠道获取的零星信息，逐步拼凑出更加全面的途径。贾维斯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包括斥资1亿7000万英镑升级政府通讯加密技术，采取新的措施防范中共网络攻击，同试图影响英国大学研究。 于全球所有英国政府敏感场所全面移除受中共国家情报法管辖的企业制造的监控设备，修法加强对政党不公开资金来源的规范，赋予选举委员会更大执法权等。随着中共对英国社会的渗透，不同的案件开始浮出了水面，英国政界朝野个个要求政府态度强硬。影子外交大臣普丽蒂帕特尔指出，显然中共并没有放松，他们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继续破坏我们的议会和民主制度。资深保守党议员尼尔奥布莱恩在 S 平台发帖话，由于中共的压力，英国大学正在取消研究项目，但工党废除了目的在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法律。中共监视议员，但工党令到审判失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醒悟呢？保守党高层敦促政府将中共列为最高层级的安全威胁，并否决在伦敦设立中共超级大使馆的计划。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政府将在必要时挑战中共。昨天我们报道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去北京磋商，竟然碰到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手插着裤袋居高临下送客的刻意羞辱场面。19号又爆出新内情，原来这段影像竟然是被央视主动拍下来并播出的。日本官员木原念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外交部大楼里边一向禁止拍摄，但这次完全没有告知日方，就偷偷地拍摄并且公开放送，已经就媒体安排没有同日方适当协调一事向中共方面提出适当交涉。在央视刻意包装下，刘敬松插着裤袋讲话，金井正章低着头的画面被大量转发，小粉红在微博上边兴奋地叫嚣，日本被粉斥，日本低头。但现场日本媒体还原真相，刘敬松确实将个手插在裤袋里边讲话，而金井低头只是为了听翻译讲话，并不存在被粉斥的情形。日本经济新闻美洲总局局长大月康洋在 S 媒体分析，刘敬松的态度是经过缜密计算的无礼，就算在中国亦不可能以这种姿态出现在镜头前边。虽然老土，但对中国国内宣传很重要，指出这个画面很可能是经过中共算计的摆拍。与此同时，北京19号无预警地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暂停日本牛肉磋商，外交层级的警告亦再度升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劈低了重话，警告如果日方拒不撤回错误言论，中方将不得不采取严厉警告的反制措施，并且大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事实上，在2023年日本排放福岛核处理水后，中共就曾经以安全为由对日本海鲜颁布全面禁令，但后续已经逐步解禁，甚至在这个月7号才监先恢复了北海道扇贝的入口。这次因为政治言论引发的二度全面封杀，时机点格外敏感。台湾财经网红胡彩平对此在 Facebook 上发文话，今年6月中共重新开放日本水产的时候，日本渔民和渔业公司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据日经新闻报道提及，日本渔民对此反应冷淡，因为水产已经透过新的销路卖清光了。北海道扇贝渔民话，已经找到新出口的渠道，对中国出口已经有点怕了。网民睇到贴文之后，个个喺度留言。有人话，同一个冇法治观念嘅国家做生意，就係佢只要唔开心，就可以违反合约。呢种国家仲有人要相信？中国三不五时就用各种手段欺压邻国，早就被看破手脚。与其不断被中国霸凌羞辱，不如早啲脱欧断交。只要系正常人，都会比较喜欢同政治干扰少的对象做生意，被中国搞一次就算了，再搞第二次就是自己笨了。还有网友在讽刺， 中国人只适合食科技与狠活。日本媒体分析，接下来中共可能会取消日本人的免签待遇，并且可能对出口到日本的稀土、农产品等施加限制。不过考虑中共以自由贸易为口号来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北京没那么大可能公开宣布制裁，而是会采取隐形施压的方式。亦有分析认为，北京之所以态度强硬，是判断美国总统川普不会介入。另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认为，同中共的摩擦不会动摇他的高支持率，所以这场冲突恐怕演变成为长期战。美国联邦参议院18号完全没有反对意见通过跨党派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定期检视并更新与台湾交往的相关规范，并提出计划以解除目前仍存在的限制。这项法案等待送交总统川普签署后正式生效。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国务院制定文件规范美国外交、军事和其他官员和台湾官员互动的种种红线。而台湾保证实施法案的核心精神在于打破这些限制。这个法案在今年2月提出，5月经过众议院没有反对意见通过了。根据这项法案，国务院必须在该准则生效期间每两年审查一次，并向国会提交报告。国务院提交的评估必须说明现行准则能不能够加强并扩大美台关系，体现双边关系价值以及重要性。事实上，台湾保证实施法案曾经在2023年获得众议院高票通过，但是在参议院就止了步。台湾美国商会2025年度会员大会18号举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出席致辞，表示他深信美台经贸关系即将迈入一个黄金时代，双方互补策略使到合作相得益彰，而且国际社会意识全球繁荣有赖于台海和平和不受胁迫威胁的供应链，美台联手将形成安全可信赖网络。他对美台关系未来非常乐观。谷立言引用国务卿卢比奥所讲的，美国将持续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改变台湾现状的行动。这个立场跨越几十年和多届政府始终如一。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亲爱的朋友，经过一年的辛苦，你想不想在年尾去一个真正放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的精品小团，不赶时间，服务质素高，令到假期回归美好，有个靓心情，畅销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到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加尽兴开心。期待高质感的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快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写上这个地址 travel@sunuphope.org。 2026行程已经开启，快点预订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